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克里米亚地区的议会通过表决，决定加入俄罗斯联邦。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议会星期四举行投票的同时，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峰会，讨论如何向俄罗斯施压，迫使他从克里米亚撤军。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俄罗斯族人。克里米亚政府星期四说，他计划于3月16号就是否加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星期四说，他已经停止克里米亚议会的权利。举行公投是俄罗斯军队策划的一场闹剧。他说，他和乌克兰议会一定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正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会议的乌克兰临时总理亚采纽克说，克里米亚议会表决加入俄罗斯是非法的决定。他说，他的政府敦促俄罗斯不要支持主张分裂的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将使俄罗斯为出兵克里米亚付出代价，而且计划中的有关克里米亚是否加入俄罗斯的全民公决违反国际法与乌克兰宪法。奥巴马在白宫对记者说，他星期四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授权制裁，制裁包括对破坏乌克兰领土完整或盗窃乌克兰人民资产的人实行签证限制。奥巴马说，这些措施是在与欧洲盟国进行紧急协调的情况下采取的。他还说，他很高兴看到这个关键的时刻表现出的国际团结。奥巴马总统说，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在3月16号就是否成为俄罗斯一部分举行全民公决违反国际法。他说，任何有关乌克兰未来的讨论都必须有乌克兰合法政府的参与。为了帮助乌克兰解决能源需求并削弱乌克兰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依赖，美国看来在重新考虑美国对天然气出口的限制。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在本周的一个能源会议上表示，他欢迎与美国国会领导人讨论放松美国目前限制天然气出口的规定。这一规定禁止向非自由贸易国出口天然气。他说，俄罗斯军队占领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冲突的局势显然非常严重和重要，这就需要思考能源出口是否应当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作用。根据一些人的分析，美国可能于今年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天然气生产国，于明年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乌克兰消耗的天然气有大约70%依靠俄罗斯进口，但是债务累累的基辅无法支付俄罗斯国营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15多亿美元的债单，因此俄罗斯说，从下个月开始，俄罗斯停止以1/3的折扣价格向乌克兰出售天然气。北约星期四早上对阿富汗东部的卢格尔省发动空袭，炸死了5名阿富汗军人，炸伤17名。美国领导的驻阿富汗国际部队发言人说，这些军人在一次军事行动中被误杀。他说，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他对被杀士兵的家属表示慰问。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发言人谴责了这次空袭，并且说已经下令进行调查。古巴接受了欧洲联盟提出的开启会谈改善关系的建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说，作为会谈的一部分，古巴愿意讨论人权问题，会谈将终结古巴认为的与欧洲的单方面关系。欧盟官员上个月说，欧盟将寻求与古巴的关系升级，以扩大经济合作。欧盟告诫古巴说，欧盟要求古巴在尊重人权与公民自由方面取得更多的进步。古巴外长说，古巴外交官们将与欧盟官员商定会谈的细节与时间。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6号星期四，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议会议员就加入俄罗斯的问题举行投票；中国重申希望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韩国说朝鲜最近发射的导弹险些击中一架中国民航客机，中国表示将核对事实；台湾在野党要求政府加强核定管制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大陆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议会议员就加入俄罗斯的问题举行投票，这一举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议会星期四举行投票的同时，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峰会，讨论如何向俄罗斯施压，迫使他从克里米亚撤出军队。美国国会星期四也开会讨论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问题。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的人口绝大多数是俄罗斯族人。克里米亚政府星期四说，他计划3月16号就是否加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并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考虑这一要求。路透社援引乌克兰经济部长的话说，有关克里米亚地位的全民公决违反宪法，克里米亚与乌克兰分离的动向可能会动摇各方通过外交解决危机的努力。与此同时，俄罗斯知名的一些政界人士批评普京可能考虑出兵乌克兰。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表示支持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哈萨斯坦三国元首星期三在莫斯科举行欧亚经济共同体峰会。乌克兰危机成为这三个前苏联地区国家领导人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但俄罗斯媒体注意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对乌克兰问题十分低调，两人都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俄罗斯独立报的评论文章说，普京在克里米亚的行动不仅让乌克兰害怕，同样也使前苏联地区国家感到担心。评论人士说，普京以保护俄语区居民利益为理由出兵，甚至把克里米亚想并入俄罗斯。如果如此简单地改变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普京也会以相同的理由对付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居住着大量俄语系居民的前苏联地区国家，比如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都有大量的俄罗斯族人定居。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把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一样，斯大林当年同样把一些本属于俄罗斯的地区划归给了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危机自然让这些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联想到他们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主要战略伙伴中国的立场也非常引人关注。在没有任何国家支持的气氛下，俄罗斯希望中国在普京面临困难时能够挺身相助。普京同习近平两国外长拉夫罗夫和王毅最近几天电话交谈。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面临新疆和西藏等分离问题困扰的中国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而乌克兰方面却认为中国在乌克兰最困难的时候站在基辅一边。乌克兰媒体都详细报道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有关中国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谈话。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鲁比特别强调，中国的表态和支持非常重要，再加上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的立场，俄罗斯想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计划遭遇到了挫折。与此同时，一些俄罗斯的知名政界领袖也激烈批评普京的举动。星期三在圣彼得堡议会举行的有关支持普京出兵乌克兰的辩论中，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创建人以及该集团在市议会的领导人亚夫林斯基说， 他说，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所通过的授权普京在乌克兰使用俄罗斯军队，以及现在圣彼得堡议会的支持这一行动的决议，都不符合俄罗斯的宪法和国际法的任何一条准则。正因为这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支持这一行动，无论是我们最亲近的盟国白俄罗斯还是哈萨克斯坦，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对此支持。亚夫林斯基措辞强烈，发言时会场鸦雀无声。一名在现场的资深议员说，类似的场面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发生了。亚夫林斯基说，普京在乌克兰的举动破坏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要想弥补因此造成的损失将非常难。他特别呼吁人们不要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他说，我呼吁这里的每一个人支持俄罗斯同乌克兰开战的任何举动都是犯罪行为，任何一个表态支持的人都应该明白，一旦开始流血，这些人的手上也将染满鲜血，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前俄罗斯总理，目前是普京反对派的卡西亚诺夫发表声明说，普京及其团队用18世纪的思维方式处理乌克兰问题，因此充满挑衅而且不负责任。普京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说，普京几天前记者会上有关克里米亚没有俄国军队的讲话是在撒谎。他稍早前也曾警告说，在乌克兰犯下的错误将最终导致普京政权的垮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一些美国国会的议员担心，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行为不采取强硬的回应，那么以后中国在和邻国解决领土纠纷的问题，那可能会以俄罗斯为榜样动用军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现在如果没有人挑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我们该不该担心中国会以此为例在有争议的地区动用武力？
本杰明·卡丁这个星期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关于加强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关系的听证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是这次听证会的主席。乌克兰领导人曾经表示，上个星期开始，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派遣了16000人部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似乎否认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但是他表示不排除动用军力来保护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公民的可能性。上个星期六，俄罗斯议会已经向普京授权，允许他动用军队来保护乌克兰境内的所有的俄罗斯公民和士兵。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这样回答卡丁的担忧：
不管我们能不能以此推测中国在尖阁列岛问题上是否更愿意铤而走险并动用军力，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觉得趋势已经往那个方向发展了。
奥斯林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是美国对中国近年来的行动反应不利或是没有反应，才导致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有这样的行动。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一样有效。普京看着我们对中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问题上的一些行动所做出的反应或是反应不利，我们可能鼓励了他的评判，我们或者整个西方是否会反对他最近的行动。
他说，显然中国也会观察美国对这些挑衅行为的反应。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深专家希拉·史密斯认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反应还是比较谨慎的。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似乎显示出对俄罗斯的支持。3月4日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习近平阐述了中方的立场。他指出，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偶然当中有必然。他还说，相信俄方能够同各方协调，推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我认为，就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看法，我们仍然有机会通过联合国与中国直接接触。我想我们也应该特别强调中国自己的某些做法。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二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乌克兰新政府表示支持。 他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有美国专家担心，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重申希望能够政治解决乌克兰的危机，此前俄罗斯拒绝西方国家的要求，不把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战略要地的俄军撤回基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到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说，希望有关各方都应该认真考虑各方的关切，乌克兰境内各民族的合法权益都应该予以尊重和照顾，中国支持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尽管美国国务卿克里不断的努力，但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三拒绝与乌克兰的临时外交部长会晤，也拒绝派人同乌克兰接触。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将再次举行会谈。中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小心翼翼地走在中间，既不想批评中国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又想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传统政策。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中国赞同美国的观点，那就是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争端中必须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就乌克兰局势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了电话。白宫的声明说，双方重申实际合作解决区域和全球挑战对美中关系极为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韩国说朝鲜最近发射的导弹险些击中一架中国民航客机之后，中国表示将核对事实，并且向朝鲜表达关注。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韩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一架中国飞机飞经接近朝鲜最近发射导弹的空域。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有关中国飞机能否被朝鲜导弹击中的提问时回答说，
飞机飞行时弹道导弹正在下落，在安全方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严重问题。
韩国国防部还通过电话证实这架飞机是中国的。事件发生在3月4号星期二，韩国国防部说朝鲜星期二采用全新的多管火箭炮向朝鲜半岛东海岸外海发射了4枚短程导弹，这是继朝鲜周一发射2枚短程导弹后的又一次发射。韩国联合通讯社周三3月5号报道说，朝鲜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发射导弹，当时载有220人的空客321客机正在从东京飞往中国沈阳的途中。一天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
有关国家进行军事的训练或演习的时候啊，应该按照国际的惯例啊，采取措施来确保啊，在相关的空域或者海域的民用航空或者是航空器材或者是船舶的安全啊。
中国究竟将对事件如何做出回应？秦刚说，
当然我们也当然啊会向有关方面来核实有关的情况，并表明呢我们必要的关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朝鲜拒绝接受韩国有关恢复朝鲜战争离散家人团聚事宜举行会谈的建议。韩国统一部说，朝鲜星期四对韩国表示目前不具备恢复会谈的适当气氛。韩国统一部的发言人说，首尔对平壤的决定感到遗憾。朝鲜经常把离散家人团聚的问题与双方之间的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恢复韩国人前往朝鲜金刚山旅游的问题。3年以来，离散家人的团聚活动上个月短暂的恢复，上次的离散家人团聚是在罕见的双方高层会谈之后决定进行的。人们还产生了改善微弱的南北关系可能性的一些想法。朝鲜在拒绝韩国的建议之前进行了一系列的短程导弹和火箭试射，通常平壤会采取导弹和火箭试射 等措施，对美韩联合军演作出反应。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官员说，美国和日本的同盟是亚太和平、繁荣与安全的基石，而且尽快缓解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符合美国利益，有助于加强美国在亚洲同盟的力量。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这个星期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关于加强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关系的听证会上，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基石，没有美国和日本强大的伙伴关系，我们无法完成国家目标。
他同时也表示，美韩同盟是东北亚稳定与安全的关键。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及亚太安全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大卫·赫尔维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与日韩的盟友关系是奥巴马总统亚太再平衡的重要支柱。
我们的盟约关系和其他伙伴关系仍然是保护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完成我们在该地区安全目标的基石。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要推动这样一种关键关系的现代化发展和转型。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调整战略，将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担心这样的调整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拉塞尔和赫尔维两人都强调，美国加强在东北亚的盟友关系，并非针对中国。
我们
在东北亚和该地区的盟友关系并非针对中国。美国欢迎稳定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并希望中国在加强地区稳定与繁荣和维护国际制度和准则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他说，美国与中国在朝鲜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非常重要，美国鼓励所有的盟友与中国建立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关系。赫尔维说，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在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军事的全面现代化给美国带来了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他强调，美军希望改善与中国军方的关系。
在国防部，我们寻求与中国建立一种健康、稳定、可靠和持续发展的两军关系，这种关系支持并服务于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
担任本次听证会主席的美国国会议员本杰明·卡丁担心美国的财力能否推进这样的同盟关系。
另外，美国在财政上的限制已经让我们的盟友担心对这些重要同盟关系产生的影响。
赫尔维强调，亚洲再平衡战略还会继续，为此国防部做出了调整和创新，并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我们的财力调整让我们可以兑现我们对该地区的承诺，包括加强在那里的态势和存在，确保美国继续保持作为该地区重要军事力量的地位。
来自国务院的拉塞尔说，在国务院2014和2015年的预算当中，国务院增加了亚太项目的投入。这是美国国会今年第一次就亚太问题举行听证。议员们的另外一个担心是日韩目前的紧张关系对美国加强在东北亚盟友关系的影响。议员本杰明·卡丁担心中国利用日韩的矛盾在日韩之间插上一脚。
我的一
个担心是，中国试图扩大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分裂，与韩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损害日本。
国务院的拉塞尔说，尽快缓解日韩之间的紧张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是美国目前外交目标的重点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将访问日本和韩国，预计他会敦促日韩改善关系，并强调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主要的反对党民进党公布了新的国防政策蓝皮书之后，专门派人到华盛顿向奥巴马政府说明民进党要求加强台湾投资国防建设的主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真芳报道。
民进党政策会主任兼驻美代表吴钊燮和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刘世忠星期三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说明此次与奥巴马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交流意见的结果。 吴钊燮表示，民进党这次提出的国防政策蓝皮书综合多位台湾退役将领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界国防安全事务专家意见，对台湾在中国军事威胁下应该有的积极作为做出政策报告。其中对于台湾国防预算应尽速恢复到 GDP 3%的主张，则是回应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国防预算编列不足的批评。关于蓝皮书中主张台湾自行制造战机、无人机和潜艇的部分，吴钊燮说，台湾有自行制造飞机机身和潜艇外壳的技术能量，但需要美国提供内部的武器控制系统。吴钊燮说，
有关于跟美方获得一些基本的这些配置，包括说 avionics 或者是说这些武器系统，那由于我们这次来跟美方的意见交换，也是觉得说由于这个不是整个 platform， 不是整个平台，整个平台的话它的敏感度会很高，那如果说只买那个 component 的话，那这个敏感度会大幅降低，尤其是台湾已经把那个 platform 能够制造出来的话，对于 美方对于提供这些 components 的话，他们就会比较愿意了。
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刘世忠也表示，民进党提出积极务实的国防政策，就是希望向美国表达台湾提高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也愿意配合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以便维持区域和平稳定。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刘世忠，
我们也不是要跟中国军备竞赛，台湾的军力 跟中国也很难比，可是某种程度上就像刚刚讲的，台湾怎么在整个的rebalance 这里面扮演一个比较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目标还是维持区域的稳定和平。我们倒不是说要什么军备竞赛，或者说对抗中国，也不可能做到这样子。可是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在目前现阶段，中国没有放弃对台动武嘛，这是事实。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做好我们自我的强化国防的准备。
美国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宣布售台八艘柴油动力潜艇，但因台湾预算困难及中国压力等各种因素，售台潜艇或协助台湾从别处购得潜艇的案子至今仍无丝毫进展。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星期二表示，台湾政府目前除了继续推动美国售台潜艇外，也将考虑包括从其他国家购买或台湾自行建造的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在野党的立委要求台湾政府加强核定管制，退役的将领前往中国大陆的情景。这些立委说，如果要出现泄密的情况，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立委蔡黄郎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时指出，有120名的退役将领逃避核定管制，在中国大陆经商。
这些军人过去都在职中啊，位居要军，熟悉我们的军事布局，熟悉我们的军事秘密。结果一退役之后，马上脱离了管制考核，马上跑到中国去经商，150颗现金在那边，国家认同会不会错乱呢？
蔡黄郎还说，这些将领领取台湾的退休俸，已经有很优厚的退休生活，跑到中国去经商，难免落入中国统战的陷阱。国防部应该加强退役将领的考核管制或是道德劝说。台湾国防部长严明则答复说，并没有退役将领到中国大陆经商，也没有长期居住的情形。
我们对退将去大陆的状况都有了解，而且也知道有些办了一些活动，我们都知道啊。而且我们在他们解除管制去之前也都有提醒过。
严明部长还强调，台湾目前和中国大陆处于武力对峙的关系，就陆海空军刑法来讲，双方属于敌对关系。蔡黄郎委员还指出，台湾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如果涉及泄密，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对此，严明部长答复说，如果这些将领泄露国家机密，会依法处理。民进党立委薛林日前在立法院还指出，过去一年，大约有45个台湾退役将领访问团前往中国， 中国各级台办或统战单位都有专人进行了接待。薛林海说，今年是黄埔建军90周年，中国也将有盛大的庆祝活动，同时也会邀请台湾各旗的黄埔军人出席，甚至还有台湾退役将领已经参加过中国的筹备会。此外，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质询时指出，台湾的军事审判法修改之后，军方的案件移转给民间司法单位处理，有关过去叛逃到中国的军官，包括目前担任中国政协委员的林毅夫等人，国防部的立场为何？严明部长答复指出，对于叛逃到中国的军官，国防部今年一月又以投敌罪发布了一次通缉令，
所有的都还是按照持续来做，因为他们现在，我们要说这个追诉权来讲也好，这个因为他这个是牵涉到这个整个军人武德也好，这个国防法律也好，这个他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叛逃的行为，我们绝对不允许有这种行为，所以我们还是依照我们现在所规范的啊，他整个移送，他只要回来，我们就依法办。
李同豪委员强调，国防部一定要坚守立场，如果台湾叛逃军官因为两岸和解，透过政治运作让其罪责一笔勾销或是给予特赦，对于台湾军队的士气将造成严重打击。林毅夫于1979年在台湾前线金门以连长的身份叛逃到中国大陆，目前除了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协委员之外，还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的副行长，他曾经多次表达希望能回台探望家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说它的经济在2014年将继续稳定增长，同时中国将继续着手解决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说，虽然中国2013年受到严重挑战，比如全球经济放缓、出口不稳定和自然灾害等，有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但中国经济仍在发展。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三的人大讲话中说，中国经济今年将继续稳定增长，但有风险和隐患。
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依然较多，生产安全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腐败问题一发多发，公职人员中不廉不勤现象仍然存在。
李克强说，有些问题出现因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些问题是因为政府的工作有待改进。去年人大开会时，腐败是个重要议题，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大力反腐，禁止政府官员用公款吃喝，并建立了更严格的反腐规定。李克强星期三讲话时，腐败问题谈得比较少，谈得更多的是政府透明度问题。
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打造阳光财政，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
李克强说，过去一年政府把官员出国访问、公家汽车和接待开支减少了35%，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笔开销有多少。中国人大每年开会批准预算，讨论立法和未来的政策方向。李克强说，中国2014年的国防开支将增加12%以上。他说，
过去一年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推进，全军和武警部队展现出新的风貌和战斗力水平，新的一年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军队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
多年来，中国的国防开支一直以2位数增长，但是中国官方透露的数字只是美国国防预算的1/6。 中国国防开支迅速增加已经引起邻国的不安，特别是中国在领土领海主权纠纷中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将加强研制更尖端的技术和武器装备。他并且说，中国决心维护海洋权益，把中国建设成海上强国。这番话在星期三的人大会议开幕式上赢得长时间的掌声。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为中国这个星期宣布的两位数军费增长做辩护，表示世界没有必要对中国军力的增长表示关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报道。
李克强总理星期三宣布，中国2014年的军备开支将近132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12.2%，增长率高于最近几年。一些外国分析人士对此表示关切，美国及其盟国日本等国家呼吁中国展现更大的透明度，日本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继续敦促中国以一种在亚太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建设性姿态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
We continue to carefully monitor China's military developments, and to encourage China to exhibit greater transparency.
他说，我们会继续仔细监测中国的军事发展，并鼓励中国在其能力和意图方面展示更大的透明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中国缺乏透明度不仅对东京，而且对于国际社会都是一个问题。
中国に対してですね、国防政策の透明性の向上、こうしたものを関係諸国。
菅义伟说，我们敦促中国和相关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合作，提高其国防政策的透明度。中国的邻国指责北京的国防政策更具有侵略性，尤其是在海上。中国在那里的领土主张与几个国家相重叠。为回应中国，许多国家已经同美国结成更紧密的安全同盟。星期四，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地区稳定的真正威胁来自于华盛顿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刺激南海主权声索国越来越自信。这篇文章还指责他所说的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高涨。与此同时，官方的《环球时报》说，中国无意推翻当前的国际安全格局，但是它需要独立地确保其安全。虽然《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文章从来不被视为政府声明，但是这种社评通常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资深学者丹尼·罗伊说，问题是中国所说的自卫是什么意思。
The Chinese are sincere when they say that, but the problem is China defines China's self-defense in a very expansive way.
他说，中国人说要自卫，他们是很真诚的。问题是中国所说的自卫，其定义非常广泛。中国的自卫在某种形式上对别的国家来说就是侵略。分析人士说，中国与邻居发生摩擦时只想自卫，常常拒绝利用国际社会现有的规则来解决冲突。比如中国与菲律宾发生海上争端之后，拒绝接受国际调解，中国也不愿与东盟组织成员国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学者葛莱仪说，虽然邻国都在抱怨，但中国什么也听不进去。
Unfortunately, regardless of the reaction of China's neighbors, the Chinese just seem to be increasingly nationalistic and determined.
他说，不管中国的邻国如何反应，中国看来更加民族主义，更决心推行他们的政策。如今中国是自闭症，无法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看地区别的国家是会如何看待中国的。国内政治是导致中国扩大国防开支的另一个原因。葛莱仪认为，习近平去年出任国家主席以来，一直努力确保军方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很多人都对中国扩大军力及其意图感到担心，特别是在美国提出2015年削减国防开支预算的时候。 按照中国目前的军费扩张速度，中国最终会赶上美国，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还要几十年的时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也引起了台湾的高度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中国今年军费支出将上调 12.2%， 增至约4兆新台币，这个数字成为台湾媒体3月6日早间版面的报道重点，同时也成为上午前来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备询的国防部长严明会前被媒体问到的第一个问题。他说，
哦，我也看到了，这个他们这次政协最后决定要提升他这个整个大陆的这个国防预算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在中国大陆，他的军备的发展一直都很积极的在扩展啊，尤其他军备这个经费的问题啊，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他这个状况，但各位放心，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接近规划构想里面啊，我们会所编的预算也是说我们所展所需要的，按照我们这个防卫这个固守啊，有效吓阻这种建军的方向来做我们的建军备战。
台湾自由时报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透露出来的中国军费增幅是三年来最大的，中国成为太平洋军事强权的企图显露无疑。在另外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官方网站星期三综合媒体消息说，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据报道四月份访问台湾。消息还说，为强调对等原则，张志军在台湾也将访问两个城市。另外，台北不是张志军的到访城市，因为陆委会主委王玉琦访问大陆时没有到大陆的首都北京。新北市、台中和高雄是张志军的三个候选参观城市。不过，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吴美红在星期四下午例行记者会上说，
张志军来台的这个事情哦，因为现在双方还在各自进行准备的工作，还没有进行一个正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哦。那一样的，如果有这个双边的沟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进展的时候，我们一样会适时的来对各界说明。
民进党立委蔡其昌三月六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欢迎两岸改善关系、和平互动，但是台湾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想中国从没有放弃武力犯台，所以换言之，他们武力的成长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而且他们不断的在整军备战，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北京政府的两面手法，一方面跟台湾则这个要和平共处，要和谈，然后把酒言欢；二方面在后面这个整军备战，所以我相信只有马政府这种一厢情愿、这种头脑不清楚的政府才会看不清楚北京的这种两面手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两岸和平发展，我们希望两岸不要发生战争，但是我想不发生战争不是建立在一厢情愿，不是建立在自以为是的这种和平的假象上面。
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说，台湾对大陆有既定立场，
那大陆对台的政策有它的一个既定的立场，那政府呢也会依照我们自己的政策的方向来稳健的推动两岸关系。那政府的大陆政策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坚持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
报道还说，张志军访问台湾期间将会晤陆委会主委王玉琦，而民进党不会发动民众抗议张志军的来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财政部部长在星期四的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要保证资源是由市场决定配置，而不是区域性优惠来配置，并且要全面清理过多过泛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说， 税收优惠政策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不公平竞争和市场扭曲的现象。杨继伟说，清理税收优惠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有实现的区域性优惠政策，到实现要取消；第二是地方根据中央规定自行清理自己出台的这些政策。他强调，一定要保证资源由市场决定配置，而不是区域性的优惠配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社交媒体在全世界都在改变着民众的生活，就连严格限制网络使用的中国和古巴等国家也不例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峰采访报道。
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由于成功推翻了四个国家的独裁政权而备受瞩目。埃及的示威浪潮导致穆拉巴克下台，结束了他长达30年的统治。而导致这一独裁政权倒台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把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当作武器，号召并联络民众掀起革命浪潮。
2009-2010年的时候，如果你跟出版商或者智库的人说因特网会在埃及带来变革，人们会笑掉大牙，真的，他们觉得这种想法很疯狂。
艾米丽·帕克是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她曾是《华尔街日报》记者，并曾担任过前美国国务院的政策顾问。帕克的新书《现在我知道我的同志们是谁》来自地下因特网的声音，讲述了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人们的心理与生活，包括中国。
Thanks to the internet, it's impossible for
自从有了因特网，中国政府就再也无法完全控制信息的流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同时，普通的中国民众也开始利用网络来向政府官员问责，要求增加他们的透明度，并通过网络对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和司法公平等问题采取行动。
帕克还说，社交媒体在中国的另一重大意义是让原本被孤立的人们找到了同伴，并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
从小到大，你都是从政府的媒体机构得到讯息，而你并不总是同意政府的所作所为，但是你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和你想的一样。突然你有了网络，并且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和你志同道合，我觉得这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现实的认识。
今年1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网民人数达到了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而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网民仍然与外界隔离。社交媒体网站脸书和推特仍然无法进入中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本土的社交网络人人网和微博。帕克说，中国政府对网络的审查和监控仍然很严格，但是这并没有削减网民们发出自己声音的热情。
中国网民在躲避网络审查方面特别有创意，你知道他们故意用错别字或者是编些有趣的词组，还有一些内幕笑话，真的挺赞的。
帕克认为，隔离、恐吓和冷漠是中国、古巴和俄罗斯政府控制民众的主要手段。在古巴，只有5%的民众使用因特网，人们害怕因为和外界沟通而遭到迫害。而俄罗斯民众冷漠的状态则来源于长期抗争无果的经历，尽管他们拥有相对自由的网络环境。但如今，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正在逐渐改变人们的心理与生活。帕克说，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不一定会在中国带来革命，但他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我不确定中国是否会朝着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前进，但我认为因特网正在使中国变得更加开放。
美国之音记者黄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外界普遍认为叙利亚政府对反对派发起了网络攻击，同时有消息说美国政府在考虑是否要用网络攻击的手段干扰叙利亚的政府军，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克莱恩报道。
叙利亚暴力仍在继续，不过不是所有的袭击行动都发生在街头，一些袭击行动发生在虚拟网络世界。电子前线基金会花费了2年多时间研究针对叙利亚持不同政见和反对派人士的间谍软件， 这个组织的全球政策分析家伊娃·盖尔培林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以及他们的支持者要对此负责。
这些程序由一些范围很小很小的机构所操纵，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最有利的人就是阿萨德政权。
设在华盛顿的叙利亚紧急事务工作组的艾文·巴雷特说，叙利亚政府也通过监督社交网站来识别反政府活动人士，将他们拘捕并虐待。
叙利亚活动人士相信政府这样做，这些人就是这样遭到了拘捕。如果不是通过网络间谍活动，政府是不可能掌握这些情况的。
有报道说，奥巴马政府正在讨论利用网络攻击来扰乱叙利亚军方的行动，特别是针对平民的轰炸。巴雷特说，其实这是一种能够减少生命损失的低成本方式。
即使我们能够将针对平民的轰炸行动推迟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美国过去针对伊朗核设施用网络病毒或其他方式进行过网络攻击，但是美国情报领域一些人认为这种行动的成效有限。巴雷特说，他们的机构2012年曾经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叙利亚发动网络战争，但是遭到拒绝。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运用某种网络战术，他们可能认为没必要让外界知道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和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有过接触，他们都表示现在不准备采用这种行动。
电子前线基金会的伊娃·盖尔培林说，美国政府没有必要卷入叙利亚的网络攻击问题，因为美国的网络企业有这个问题的动力。
间谍软件的传播大部分是通过美国企业控制的网络平台，例如脸书、Skype 或者 Gmail 等电邮系统。
在美国政府探讨策略问题的同时，叙利亚的战斗仍在继续。VOA 记者克莱恩，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时事经纬。美国旧金山的联邦陪审团做出了一项有罪判决，这个案件涉及到一个美籍华人所卷入的商业机密案。美国官员说，这个案件只是商业间谍问题的冰山一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的报道。
在旧金山，由四男八女组成的联邦法庭陪审团星期三裁决，56岁的美籍华商刘元轩和78岁的前杜邦公司工程师米格勒被控经济间谍罪确定，两人除面临15到20年不等的刑期外，还将被处以巨额罚款。美国官员指出，刘元轩的定罪是联邦陪审团第一次根据1996年的经济间谍法案定罪的案件。刘元轩是规划入籍美国的华裔，他被控从事经济间谍等20多项罪名确定，其中包括串通证人。事情发生在2011年，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搜查刘元轩的住家，询问刘元轩的妻子乔红保险箱钥匙的下落。当时刘元轩以普通话要他的妻子否认知情，但他不知道探员之一能操流利的普通话。后来探员跟踪乔红到银行，取得大量对本案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检察官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刘元轩夫妇在北加州的奥克兰开设一家小型的科技公司，一心想要利用中国当时急着建成一家像杜邦公司一样生产二氧化钛颜料的机会，但杜邦公司不愿意把专利卖给中国。刘元轩于是雇佣一些前杜邦公司的科学家，一心争取中国的合同。米格勒和刘元轩合作以前曾在杜邦公司工作30多年。检察官表示，米格勒后来为刘元轩提供杜邦在台湾的工厂细节。另一个前杜邦公司的科学家赵哲，他为刘元轩工作，他在2012年就共谋经济间谍罪认罪，正等待宣判。还有一名前杜邦公司的工程师涉及本案，已自杀身亡。 检察官指出，刘元轩从中国的攀钢集团取得2000多万美元，从90年代开始提供制造颜料的配方给中国。这种制造二氧化钛粉末的配方属于总部设在德拉瓦州的杜邦公司。二氧化钛可用于纸张、涂料和塑料的生产过程。杜邦公司的二氧化钛全球年营业额大约170亿美元。审理本案的法官怀特下令把刘元轩当庭还押，不得保释。怀特指出刘元轩跟中国的关系，他说刘元轩得到中国以100万美元计的巨款，那一大笔钱下落不明，足以帮助任何人脱逃。本案的共犯米格勒则获得取保候传，他的宣判日期定于6月10日，他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乔红的审判日期定在今年晚些时候。检察官认为陪审团的裁决伸张了正义，但刘元轩的律师则对裁决表示失望。他说刘元轩从未有意图利中国政府，他还说刘元轩和米格勒经手的材料都不是杜邦的商业机密，他们将继续把这个官司打下去。旧金山的联邦检察官梅达林·哈格表示，打击经济间谍是当务之急。他在书面声明中指出，无论何人何地，凡是试图从美国窃取有价值的情报，都会遭到他们积极追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克里米亚地区的议会通过表决决定加入俄罗斯联邦。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议会星期四举行投票的同时，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峰会，讨论如何向俄罗斯施压，迫使他从克里米亚撤军。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将使俄罗斯为出兵克里米亚付出代价，而且计划中的有关克里米亚是否加入俄罗斯的全民公决违反国际法与乌克兰宪法。奥巴马在白宫对记者们说，他星期四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授权制裁，制裁包括对破坏乌克兰领土完整或盗窃乌克兰人民资产的人实行签证制裁。奥巴马总统说，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在3月16号就是否成为俄罗斯一部分举行全民公决违反国际法。他说，任何有关俄罗斯乌克兰未来的讨论都必须有乌克兰合法政府的参与。为了帮助乌克兰解决能源需求并削弱乌克兰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依赖，美国看来在重新考虑美国对天然气出口的限制。美国能源部的部长莫尼兹在本周的一个能源会议上表示，他欢迎与国会领导人讨论放松美国目前的限制天然气出口的规定。这一规定禁止向非自由贸易国出口天然气。他说，俄罗斯军队占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局势的显然非常的严重和重要，这就需要思考能源出口是否应当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作用。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平措旺杰在他新出版的书中呼吁中共领导人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平措旺杰在书中写道，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数以10万计流亡藏民理应回国安居乐业，不宜再拖，否则后患无穷。总部设在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定于3月7号星期五出版平措旺杰以平等团结路漫漫为标题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该书的副标题为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平措旺杰说，他针对有关民族关系的问题前后给中央常委呈送了不止一封信。现年92岁的平措旺杰称，此书是他的政治遗嘱。平措旺杰在40年代创办了中共西藏的共产党，后来这个党在49年以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整合。北约星期四早上对阿富汗东部发动空袭，炸死5名阿富汗军人，炸伤17人。美国领导的驻阿富汗国际部队发言人说，这些军人在一次军事行动中被误杀，他说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他对被杀士兵的家属表示慰问。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